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今天，耶稣基督人做工，全然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
从劳苦重担中得释放。这个时代多了一个流行的新名词，压力。压力是现代人所共有的经验，不论是白领、蓝领、老板、员工、教授、学生、丈夫或者家庭主妇，似乎都生活在压力之下，而压力的形态也五花八门，有读书的压力、工作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成就感的压力。在这个金融危机四起的时代，看样子又多了许多活在压力症之下的人们。根据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教授布鲁斯·利普顿博士的研究，至少有 95% 的疾病是由压力引起，而美国的疾病管制中心也承认 90% 的疾病是与压力有关。不论是90也好，95也罢，总之压力与疾病的关系之大是过去难以想象的。从常识上来说，人们多能体会诸如胃病、精神官能症、心脏病、癌症等类的病都看得到压力的影子。压力之如影随形，有时连传道人也不能避免。若是我们不懂得安息，压力症候群一样随着我们。压力是什么？压力就是重担，是一种心灵的重担。由圣经来看，压力也不是现代人独有的专利。自亚当犯罪开始，罪的咒诅就成了重担加在人的身上。在创世纪3:19，神对亚当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虽然神又定下安息日，使人的重担可以稍微得着歇息，但是7日只有1日的安息，显然并不足以释放人心灵的重担。何况今日社会的形态越加复杂，生活的竞争更加激烈。若说现代人的压力更大，是没有人会反对的。这从神经官能症的比例越来越高，就可以得着一个印证。人的压力如何释放呢？耶稣在马太福音11:28曾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句话千百年来不知安慰过多少压伤的心灵。的确，他这样说也是这样行。在四福音里记载了耶稣曾7次在安息日行释放人的神迹，这在耶稣医治的神迹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超过了1/4。这些安息日的神迹也涵盖了不同的范围，包含了赶鬼、医治瘫子、瞎眼等等。一，毕士大池旁医治38年的瘫子，记载在约翰福音5:1-18。二，在会堂赶鬼，记载在马可福音1:27、路加福音4:31-37。三，医彼得的岳母，记载在马太福音8:14-15，马可福音1:29-31，路加福音4:38-39。四，医好右手枯干的人，记载在马太福音12:9-13，马可福音3:1-5，路加福音6:6-10。五，医好生来瞎眼的人，记载在约翰福音9:1-41。六，医治驼背18年的女人，记载在路加福音13:10-17。七，医治患水骨的人，记载在路加福音14:1-6。为此，文士和法利赛人一再地质疑他，为难他， 因为安息日是犹太人信仰的支柱之一，也是他们和外邦人区别的最重要标识之一。守安息日是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所独有的一种信仰告白，也是他们向神表达忠诚的生活方式。若说犹太教的信仰有两大支柱，那就是圣殿和律法，而安息日则是律法的大梁，是他们向人见证守律法的标记。所以触犯安息日的条例是犹太人最大的禁忌之一，但是耶稣仍然一再地在安息日治病，道理何在呢？当然，主不是故意的要找法利赛人的茬儿，乃是要凸显安息日的救恩意义，并说明人真正的安息之路。故此，我们需要来认识主在安息日所行的神迹。主医治枯干一只手的人，马太福音11章28到29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2章5到14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马可福音2章27到28节说，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上列经文记述了耶稣在安息日进了会堂，医治了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这个神迹在耶稣所行过的神迹中实在算是一个小神迹，他和叫死人复活、赶出群鬼、医治38年的瘫子等神迹比较起来，真是算不得什么。不过这个小神迹却引起很大的争议，甚至法利赛人因着耶稣是在安息日行这个神迹，竟然想办法要除灭他。另一方面，马太福音12章10到14节，马可福音3章1到6节， 路加福音六章六到十一节，三卷弗类福音书也都有同样详细记载了这个神迹，好像又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的确，这是一件很重要的神迹，关乎安息日的真理，也关乎福音的真理。若是我们仔细地读这个神迹的上下文，就会发现这个神迹是关于安息日讨论的一部分。马太福音从十一章的结尾就开始了安息日的教导，马太借着耶稣所宣告的一段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为安息的真理拉开序幕，接下来因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来吃而引起的争议，和耶稣在安息日进了会堂医治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则成为三卷福音书共同记述的内容。其经文结构简单归纳如下：一、耶稣对需要安息者的邀请，记述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二、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引起的争议，记述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路加福音六章一到五节；三、主在安息日医治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记述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九到十四节、马可福音三章一到六节、路加福音六章六到十一节。由以上的经文结构来看，显而易见的是，这段安息日医治的神迹是整个有关安息日真理探讨的一个部分。路加还特别标明，安息日掐麦穗的争议和安息日的医治是分别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安息日，记述在路加福音六章一节六节，前者发生在有一个安息日，后者则发生在又有一个安息日，几位福音书的作者却都把它们放在一起，显然这一并的探讨会使真理更清楚，因此我们读的时候不要把这安息日的医治当作一段独立的经文来看。背景经文分析，由于这是一组经文，所以必须整体来看待，但是我们可以将神迹之前的经文当作背景经文来处理，使神迹的内容和焦点不致模糊。安息是劳苦重担者的释放。马太福音是从耶稣对需要安息者的邀请为开始，发展出这一整段的信息，记述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耶稣的邀请是针对一切劳苦担重担的人，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的邀请有两个重点，第一，安息就是人将重担卸下来，其次，他就是人可以卸下重担之处，因着重担的卸下，心灵自然得着安息。那么安息的邀请和安息日的真理有什么关系呢？显然关系是紧密的，因为安息日就是劳苦重担者得安息的日子，就如安息日的条例所指出的，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二节说，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牛驴仆婢寄居者都是劳苦重担者的代表，但是神要这样的人在安息日也可以得着歇息和舒畅。此外，安息日的安息只是象征性的一日安息，但神在基督里所要赐的安息并未限定时间， 显然是指持续的安息，因为这本就是安息日启示的真意。希伯来书四章九节，作者清楚指明，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另有一安息日，说明了律法中的安息日只是一个表样。可惜的是，当时的犹太人完全不明白神设立安息日的本意，使安息日反倒变成了人的辖制，以至于耶稣不得不冲撞他们的观念。
求主解开我的绑，让我灵不再瘫痪，求主折断我的轭，除去辖制我的罪恶。安息日的主，和爱我的主耶稣，和你若不怜悯我，我还能向谁求帮助？安息此刻得着医治，得着自由。主折断我的轭，除去辖制我的罪恶。安息日的主，爱我的主耶稣，你若不怜悯我，我还能向谁求帮助？安息日的主，我慈爱的救主，让我此刻得着医治，得着自由。期待了咒诅，脱离捆绑的自由，灵魂体全然的医治。我何等蒙福，我何等蒙福，祝福期待咒诅，脱离捆绑的自由，灵魂体全然的医治。我何等蒙福，我何等蒙福。安息日的主，
此刻得着平安，让我此刻得着帮助，让我此刻得着释放，让我此刻得着力量，胜过死亡，赶走黑暗，让我此刻得着安息，得着自由。
全人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祝福凡听见的都经历福音大能的释放。